主后2008年3月30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欧丽仁牧师，讲道题目向主欢呼。
我们要在这里求主再次敞开我们的心，求他来充满我们，洁净我们，斩断我们一切的罪恶，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洁净的灵。让我们一起开口来唱这一首新的诗词。
是我神如此靠近，就像我的气息，
我全所有，
我全所有，是太做大，你握住我生命，
你的荣美，
你的荣美吸引我心，助我更深爱你，
主向我吹气，
主向我吹气。
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现在来读经，请我们看诗篇47篇1到9节，我们今天有两节的经文，首先我们来看诗篇47篇1到9节，万民啊，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上帝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叫万民臣服在我们以下，又叫列邦服在我们脚下。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上帝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你们要向上帝歌颂歌颂，向我们王歌颂歌颂，因为上帝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上帝作王治理万国，上帝坐在他的圣宝座上，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上帝的名，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上帝的，他为至高。好，另外一段的经文是腓立比书4章4到7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今天的经文啊，跟我们的礼拜讲到的主题叫做向主欢呼。其实这个主题不是我选的，是我被分配的。所以呢，当我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看到主题要我向主欢呼，可是这个是别人选的，我会非常的不爽。我这也不是要骂朱牧师哈，因为在我还没有觉得我应该欢呼主的时候，为什么凭什么就要我欢呼主呢？难道赞美别人、赞美上帝也是用规定你要赞美上帝吗？这个是我想我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一个主题。诗篇47篇，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经文，也看到的经文，其实是一个要信上帝的人以上帝的国度为乐。那当然呢，诗篇的作者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很高兴，他满心喜悦，所以呢，以色列人就把这个诗篇拿来当作每一年的过年的时候拿来称颂的一个诗篇，希望呢大家以色列人在过新年的时候也能够跟这个诗篇的作者一样，用这个心来感谢上帝。可是我们知道哈，我们知道一个再好的诗歌，一篇再美的文章，只要你看久了之后，那个感动就会逐渐的消失。特别是这个不是出自于你的手，不是出自于你的心的时候，你念久了、读久了、唱久了，一定会逐渐的失去对那个上帝的感动。我们都念过主导文，对不对？请念过主导文的请举手。可是我们已经很久没念过了，对不对？那我记得我曾经在高雄哈，一个叫男子教会讲两次的道，讲完第二次之后我就不想再去了。哈，他们那边有很多的奇奇怪怪的一些仪式了哈。但是最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的礼拜当中有一个是念就是用主导文来祷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刚要开始念，他们已经念完了，因为主导文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总共念了9秒钟。第一次我真的很惊讶，我真的不晓得应该怎么办，因为我都跟不上。所以第二次我也没有跟他们念，我就用手表在那边计时。问题听你的呗， 一直念到最后那一句，竟然九秒钟。等一下礼拜完之后，你们试试看，看九秒钟是怎么样把它念完。然后你对主导文的感受是怎么样？就是用九秒钟把它念完。好，其实呢，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对上帝的信仰也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啊。那我们刚刚读完的第一个诗篇的时候，不晓得我们的感受怎么样？因为在我们现代的民主的时代啊，特别是我们新的一辈、新的一代这一群年轻朋友们、年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少听到现在有人用话或者是用那个文章来对某一个人歌功颂德。所以呢，当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时候，学校或者是军队要我们对某个人唱你是民主的救星，你是世界的伟人，现在你们觉得怎么样？如果我们现在要你们对某一个人唱说你是民主的救星，你是世界的伟人，你们第一个感觉一定是恶心狗腿。还有当军队对我们的陈水扁总统说出你是我的巧克力的时候，那个更想吐，对不对？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类似这样子的语言也放在我们的圣经里面，那对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民主时代的基督徒而言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说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因为耶和华是多么的厉害，他是多么的伟大，他是民主的救星，他是世界的伟人。其实这个就类似这样子嘛，不是吗？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赞美耶和华的嘛。但是我们要晓得，其实我们在赞美一个人的时候，有那一种真心诚意的赞美跟虚情假意的奉承，那这个差别到底在哪里呢？其实有些人分不清楚，但是我告诉你，真心诚意的赞美跟虚情假意的奉承，它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前面真心诚意的赞美，他知道你要赞美的那个人的优点在哪里，所以他可以讲得很清楚。可是虚情假意的奉承，他讲不出来，他只能够用说哦你好美哦，但是美在哪里讲不出来，因为他另有目的。所以真心的赞美是心口一致的，然后虚情假意的奉承是心口不一的。好，那我们就用这个标准来检验诗篇四十七篇这个作者到底是真心诚意还是虚情假意的。其实我在读的时候，我一直没有办法一开始也没有办法去判断，一开始也很难去判断说到底这个人是对上帝的一些语文文字到底是怎么样。可是他的关键就在第七节，就在第七节说，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这个关键就在悟性这两个字。悟性是什么呢？其实你们都知道啊，你们都念过英文嘛，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是什么？就是理解力，就是知其然又知所以然。意思就是说，这个作者呢希望大家歌颂，用身体的语言用歌声来赞美上帝的时候，是用了解来赞美。也就是说，你们要知道你们在赞美什么。刚我们唱的歌真的选的，这是谁选的？选的很好，选的在赞美当中是有内涵的，而不只是有人对那个敬拜赞美的诗哈，给了一个绰号叫做 7-11。 为什么？因为七句相同的话只要唱十一次，用自己不断的同样的一句话唱十一次，用这样子来催眠自我。可是我们刚选的诗歌真的不是这样子，让我觉得蛮欣慰又很放心。好，那这个诗篇的作者他说，我们要用理解，要用了解的心去赞美上帝，因为这样子才不会变成盲目虚情假意。诗篇的作者他知道他为什么要赞美，因为呢，我们看第二节，耶和华是至高者，治理全地的大君王。这个看起来像是一句废话，像是一句每个人都会讲的话，可是对他们来讲不一样。以色列人曾经被抓，被他们被打败，然后被抓到 其他的国家去，比方说他们曾经被抓到巴比伦去。巴比伦是一个异教的国家，他们所拜的是日月星辰，也就是说他们拜的是太阳神，是月亮，是星星。可是我们知道创世纪记载了什么？创世纪记载我们所敬拜的跟以色列人敬拜的耶和华上帝是创造日月星辰的，所以他是说你们拜的是日月星辰，可是我们拜的是敬拜的是创造日月星辰的上帝。好，除了这个以外，第三节说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又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以色列人是一个很小的民族，在当时候呢跟其他民族比起来真的是小到微不足道。可是当大卫当王的时候，当大卫当王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变成一个很强盛的国家，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他们觉得他们活得很有尊严，当上帝的选民很有尊严，当上帝的选民呢是一件值得很骄傲的事情，所以他才会这样子来写。这个表示说他真的自己是用悟性，是用 understanding 在敬拜上帝，赞美上帝。那以色列民是这样子，我们今天当了基督徒当了很久了，我们又是怎么样的呢？刚看到我们所唱的那些诗歌其实是很好，我也很感动。那当然，但是我没有办法看到你们的内心，我没有办法看到带领的演奏的人的内心是不是也是真的是这样子来想的。我们刚唱得很嗨，可是嗨过之后没有再唱这些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是这样子对上帝保持那样子的心？如果是的话，那就是了，就对了。我听过两件事情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到印度去宣教啊。印度呢是在不是那种大城市，是在很小的乡下的地方。那有一天呢，他们到的时候其实已经晚上七八点了，晚上七八点在台南还看到很多人，可是在那边在乡下已经没有人了，而且他们的旅馆也所有的服务人员都休息了。那他们一群人大概一二十个进去啊，只有一个老太婆还是清扫的，他就说啊，你们就先休息吧，那反正什么事情都一定要等到明天才能够做。可是我的朋友跟他一群人跟他们讲说，我们肚子很饿呢，那有没有什么东西先给我们吃，吃完了当然我们就啊将就一点，明天再继续我们的行程。好，那一群人就开始在那边等。那老太婆不晓得从哪里拿出一堆饼干，然后呢还有一些蛋糕等等等等。好，那些都是过期的，甚至是过一两个月的、半年的都有。可是他们真的饿到受不了了，所以全部把它吃下去。然后在吃的时候，又有一些阿狗阿猫的，真的是狗跟猫了哈，来跟他们要东西吃，所以他们就丢给他们吃。吃完了隔天，有一个人，可能他很早就起床，然后呢看到那一条狗死在路边，就是跟他们要东西。其中的一条狗死在路边，他就很紧张告诉我的朋友们说，昨天吃的那一条不是吃的那条狗，是那一条狗吃了我们的东西就死在路边。我的朋友跟我说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觉得肚子痛不舒服想吐，又有人跑到厕所去拉肚子。但是搞了老半天之后才知道，那一条狗不是吃这些东西死，而是被车撞死的。第二个故事在100多年前的丹麦。那有一天有一个马戏团呢，欧洲的马戏团都是巡回的，然后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在那边表演。那表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节目都停下来，然后有一个小丑跑出来跟大家说，失火了，请大家赶快逃离现场。但是大家看到小丑讲失火了觉得很好笑，以为这个是那个节目穿插的，所以没有人想要离开。可是后来有烟冒出来了，那个小丑又说赶快跑，不然你们会烧死。结果还是没有人想跑，在笑得更大声，因为他们认为说小丑就是来搞笑的嘛。后来呢，那一场大火烧死了 几十个人。这两个故事哦，这两个故事不太好玩的故事哦，告诉我们什么？这两个故事虽然不一样，但是他们讲出了重点。第一个就是自己没有思考，听别人讲，你就觉得应该是就是怎么样。第二个故事呢，就是你听一个人讲真实的话，可是你就因为那个人的身份，你就不相信，而已经开始有了偏见。你认为小丑就是搞笑的，所以小丑不可能讲真话。小丑讲的就是要让你笑的，不是要让你觉得很严肃，然后赶快跑的。其实基督教的信仰也差不多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当基督徒当了很久，然后我们教会规定我们要信什么，那我们有经过我们自己的独立思考吗？我们有每一件事情都好好的去思考说，这个教会的教导是好的，可是好在哪里？教会的教导是很严格的，有时候我们很不喜欢，我们不想去跟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不想跟那下面那一群人坐在一起做礼拜，因为真的有时候会变得很形式化，特别真的有蛮多的基督徒，甚至我们教会的信徒来做礼拜，只是一个形式化。我曾经坐在楼下，然后我坐在那边，因为我平常都坐在楼上。那有一天我想感动，然后要我坐在楼下，可是有一个人就一直看我，我以为我身体有什么，然后就开始哼。可是我觉得我没有怎么样啊，可是他还是一直站在旁边看我。原来呢，他说，后来他忍不住跟我讲说，你坐到我的位置了，我坐到他的位置，位置有规定的哈。然后之后我就移过去一点让他坐，他习惯坐在那边。那礼拜不到多久他就开始打瞌睡了，而且他一直弯到45度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他会跌下去，我想把他拉过来，可是他每次到了45度一定会自己转回来，不会跌下去。那我不是在批评他，我是说很多我们在教会信仰是习惯性的，而很少去让我们自己思考一些错误的信仰的态度，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去体会到基督教的信仰核心在哪里，没有办法让我们体验到我们只相信基督。比方说上个礼拜是复活节，我们相信基督复活了，我们相信基督从死里又活起来了，我们相信他这样子。可是我们有没有，我们相信这样子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耶稣的复活有没有让你的信仰麻木一段时间的信仰也复活起来呢？其实有时候我们没有这样子。那请问基督教的信仰核心是什么？当然基督教信仰核心很多了，我没有办法一一来讲，讲一个学期也讲不完。可是有一个让我们很深切的一个很实际的，就是喜乐。基督教信仰带给我们的就是喜乐。如果基督你在基督教会当中你觉得很喜乐，这个就是对的。如果你从以前相信基督教的信仰到现在，我没有办法去检视说对还是不对，但是你可以问你自己，如果你从以前到现在，或者是现在的你，你觉得呢，当基督徒有时候是很沉重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要对家庭，要对我们的朋友，要对我们的社会有一份不可推诿的责任，所以很沉重。可是呢，你的内心却很轻松，却很喜乐，却很平安，内心充满了盼望。如果你的感觉，你有这样子的感觉，那就是对的。如果你觉得当基督徒生不如死，不来教会想多睡一点，爸爸妈妈就在那边吵，叫我一定要起床，所以呢再怎么样我也要去拿一个周报回去让爸爸妈妈看，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是往错的方向去走了。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呢，我们看刚刚诗篇47篇的作者，他也是一个以色列人。你以为他生活过得很好吗？你以为以色列人在大卫王的时期真的是 厉害的不得了吗？其实不是的，其实以色列人从上帝选他们当选民的时候并没有一帆风顺，反而是痛苦连连。他们 当上帝的选民不是很爽的一件事情，其实很辛苦。他们从出埃及当奴隶，然后呢在出埃及之后本来以为解放了，其实没有，被追杀。追杀之后到了迦南地，要到迦南地本来是大概一个礼拜就可以走得到，但是走了40年，走了40年，沿路都是被追杀的，沿路都是打打杀杀的。他们这样的辛苦还可以写出这样子哦。那第二个例子就是我们刚读到的腓立比书，保罗。其实腓立比书是保罗13个书信当中最能够让我们体验喜乐的，可是很奇怪，保罗在写这个让要我们喜乐平安，而且他讲自己很喜乐平安的时候，并不是最顺遂的时候。相反的，他是在被关，他是被关，而且呢，将他认为自己快死了，自己认为已经快被处死的时候写的。哦，我念几段腓立比书的经文给你们听哈。腓立比书1章21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然后呢，1章23节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另外一节3章8节，他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啊，最后一个地方4章13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不是被虐待狂，他也不是心里有毛病，你越虐待他，他越舒服。其实不是的。那保罗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呢？保罗为什么能够在想一想，你在困难的时候还能够赞美上帝吗？还能够赞美上帝说，上帝啊，我顺服你，你为我安排的，我相信一定是最好的。如果还能这样子的话，其实呢，是因为他原来跟上帝的关系就很紧密，原来的关系就很紧密。快乐跟喜乐不一样，我们有时候会追求快乐，可是快乐跟喜乐不一样哦。那他们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快乐就是你会你必须要有外在的原因让你觉得很快乐，心情觉得很嗨。比方说你考试考100分，然后呢，比方说你炒股票赚钱了，比方说你中乐透了，这样子你就会快乐。可是这些原因消失了，你钱花完了，然后面临第二次考试，那你的快乐就消失了，因为你还要面对另外一次嘛。你要有再一次的这个好的结果，你才会快乐。可是如果没有，你就不快乐。但是喜乐不一样，喜乐就是不管外在的事物怎么样变迁，你还是充满着希望，你还是充满了平安，你晚上还是会偷笑。这个就是喜乐跟快乐最大的不同。保罗喜乐，但是尽管他没有什么值得快乐的外在的事情值得快乐，他还是心里充满平安。除了这个以外，有一个有喜乐的心，一个有喜乐的基督徒，他在他的朋友当中，他在他的同侪当中，应该是让人感受非常安心的。有你在，我们就很快乐；有你在，我们就不需要担心什么；有你在，我们心情就会很好，不会想愁眉苦脸，让人没有压迫感。这个就是喜乐的秘诀。啊，我希望今天这两段的经文，旧约跟新约，都不断的告诉我们，我们要用心。旧约是说要用 understanding， 要用悟性。要用了解。新约呢，在这边它暗示着我们要跟基督结合在一起。如果你跟基督结合，那就是喜乐的泉源，是没有人可以把你夺过去的。希望我们太平间的青年能够跟别人不一样。在哪里不一样？就是在我们在信仰的深度上面跟别人不一样。能够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虽然说啊，你也是基督徒哦，可是你是太平信的基督徒，你是太平信的青少年，有什么不同？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为什么喜乐的原因告诉别人，而且我们可以感染别人，让人想跟我们亲近，因为有主跟我同在。 一同同心来祷告。主我们的上帝，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歌颂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客观外在不能改变的事实，可是这样的事实是不是我们真的认为你是我让我喜乐的上帝，你是让我喜乐的主？求你不断地提醒我们，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真的从内心里面去喜乐，然后感染别人。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现在我们用这首我愿触动你心弦来回应上帝的话。每当我到主你宝座前，
父子圣灵上帝无比的恩典怜悯平安喜乐跟你们同在，也特别跟正在经历 肉体试验的戴牧师同在。奉主耶稣的名，阿门。